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巡演，各界人士盛赞，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2日至1月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神韵艺术团巡演，各界人士盛赞，神韵纽约艺术团、神韵国际艺术团和神韵巡回艺术团12月19日并分3路同时拉开2009年神韵艺术团在北美地区的圣诞节期间和中国华人新年期间的演出序幕，目前在美国各地同时演出，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神韵艺术团随后将展开在全球各地的巡回演出，初步估计今年将会上演约300场，巡回世界80个城市。
1月4日下午，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拿大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的演出，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圆满落幕。3天4场的演出场场爆满，8600余名现场观众在精美绝伦的艺术享受中，体验真实的中华文化，看到了神圣的光明和生命的希望。2次荣获加拿大勋章奖的著名诗人与作家、渥太华大学英文系教授戴碧丁教授盛赞晚会节目极具智慧、文化与精神内涵，是一台登峰造极的艺术精品。他说，无论是过去的还是今天的，我们面前的神韵演员都是天才，我完全倾倒了，陶醉其中。神韵推崇古老而伟大的中国文化，一般情况下能理解和欣赏到这样演出的机会难得。戴碧丁还说，服装无可挑剔，为了更好欣赏节目表达的欢愉的内涵，舞蹈结合了不同舞姿的精华，有阳刚也有阴柔，男性的敏捷矫健，女性的优雅婀娜，相得益彰，真的太美丽了。他还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圣的精神，我在观看的这些节目中感受到了这种精神，我感觉几乎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灵性的和最完美的世界。加拿大舞蹈联会年度经理、舞蹈表演艺术类的专家安德利亚女士对编舞赞不绝口，他说，编舞相当有趣，而且也很好。作为西方人，我有芭蕾的经验，我可以看见这些舞蹈是一种相当传统的舞蹈，相当柔软，特别优雅，手臂动作美丽，他们的平衡也是极佳，做得非常好。去年观赏过神韵晚会的省议员丽莎·麦克雷德1月3日带着女儿和母亲观看了演出， 他在看到反映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节目《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时感动落泪。他认为神韵演出有两层意义，从浅层上说，每个观众获得的是对表面美好和高雅的认同，从深层上来说，传递的就是真相和神圣。丽莎说，从表面上来看，每个观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对美丽的演出和演员表演的认同。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我想大家都接收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神的真正的信仰，要做善事，要了解真相。渥太华歌唱家帕姆豪吉在首场演出写女儿来欣赏，他赞叹道，能看到演出我觉得是一种恩赐，欣赏过程中神这个字不断在我脑中浮现，这真的是神的演出。刚来加拿大一年的王平女士在中国国内是教师，看了演出后说，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正如在介绍神韵的小册子中说的，纯真、纯善、纯美。作为一个华人，我真的感到很骄傲。王女士说，在中国已经看不到这样难得的演出了，现在在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的都是低下的东西，为了吸引人的眼球，那些搞艺术的人放弃道德，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非常坏。神韵的演出不但展现了中华的辉煌文化，也是在重塑人的道德。12月30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密西根州大底特利地区的首场演出结束之后，记者遇到了一对同为舞蹈家的母女，看上去他们依然沉浸在观看神韵表演的幸福之中。母亲玛丽·罗斯·魏格巴已经94岁了，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跳舞，她的三个女儿都是专业芭蕾舞蹈者。玛丽·罗斯感慨，太美了，简直太美了，她把我带回旧日时光，过去的日子与现在可完全不同，可那正是我们所要的。他们的舞姿精确优雅，现在是很难见到的，它唤起了我埋藏已久的记忆，直到现在我仍逗留在那儿，那些服装是那么的漂亮。约瑟夫先生演出结束后还一直流连在大厅里，他自我介绍是一位古典钢琴家，同时也是大底特利地区音乐学校的音乐总监。他说，我太喜欢了，舞蹈是那么的优美，舞台设计非常完美，服饰也是独一无二的，很难说最喜欢哪一个，应该是善秀广舒吧。女子优美，而男子出场的时候很有阳刚之气，就像太极图阴阳平衡的感觉，太美了，我很多次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谈不上具体哪个节目，很多次都流泪了。约瑟夫先生还表示，今天是新年之际，我觉得今晚的演出对我来说是新年好的开端，新的一年我也要开始寻找精神上的东西，我要多了解一些有关法轮大法的信息，我已经知道一些被迫害的事实，我很想早日开始学练法轮功。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于1月3日4日在纽约布鲁克林演出，艺术家们高超的技艺，节目的深刻内涵打动了中西观众，其中几位金融界人士不仅感叹美丽的服装和颜色，更称赞演出给中国带来了希望。银行家培恩夫妇及借贷顾问尼格鲁夫妇表示，神韵是最重要的表演，充满了希望。培恩表示，演出透过许多的舞蹈、斑斓的色彩，想传递一个关于神的最重要的讯息，不只是物质生活，他们也想重视另一方面，有关信仰的讯息，有关言论自由的信念，他们想将这消息传回大陆，传回他们的故土。培恩先生表示，演出中让他印象深刻、最受感动的一幕是，舞蹈中一位男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被共产党迫害致死，但是最后众神前来把他接到天国。新泽西州一家演出公司经理查尔斯在过去的30年里，因为工作的关系观看过无数场演出。他说，与许多西方的演出比较而言，神韵的演出更优雅，它的背景、它的历史性、它的文化性、它的服装、它的灯光等等，特别是舞蹈，我觉得都极为出色。查尔斯先生还就神韵演出与其他东方演出做了比较， 他说，我也看过很多东方的演出，但是从来没有神韵这样的，太精彩了。专业画家马先生来自于大陆，观看演出后，他很高兴地表示，设计是一流的，色彩搭配得非常好，特别是孔雀舞的服装，蓝色用得很好，蒙古舞的音乐很棒，民族的味道很浓，很强的蒙古味儿，鼓舞也是很好，法轮功节目中，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后升华到天国世界，很好。纽约州议员艾瑞克·亚当斯于四日下午观看了神韵演出，他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演出，美好的让人难以置信，非常高兴神韵把中国文化带到这个城市。亚当斯说，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特别是每个舞蹈背后都有深刻的故事和内涵，把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物质身体联系起来，真的很美。电影编剧指导和电影制作人兰斯·卡西罗先生与舞蹈艺术家乔安娜·吉斯女士结伴观赏了这场演出，并赞不绝口。卡西罗先生表示，这场演出的美好在于它斑斓的色彩、精美的三维动画天幕，它表达的源于坚强信念的希望，就像歌词中多次唱到的那样，只要有坚强的信念并坚守不变，生命最终会得到回报。
2008年12月30日至2009年1月4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洛杉矶的帕萨迪纳市政大剧院连续上演八场精彩演出。洛杉矶市及紧邻的区域在大众娱乐诸如电影、电视、音乐方面颇具国际声誉，许多演艺界人士也来欣赏神韵晚会，好莱坞艺术界人士表达了他们对神韵表演的喜爱和赞美。好莱坞剧作家奥克山纳·麦克高文和演员汤姆斯·麦克高文观看了12月31日的第二场演出，他们认为神韵是杰作。奥克山纳认为，真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演出，这场表演经过完善的精心构思，服装非常出色，舞蹈编排并非简单，相当好，对观众来说呈现出来的是一幅复杂而又精致的画面。至于服装方面，他说，给人绚丽雅观的感觉。神韵的表演是结合所有这些努力所产生的非常高水平的成果。他说，我认为神韵是站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呈现高艺术水平的演出。它不只是一出文化舞蹈，还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莱斯利·加沙·瑞瓦拉是洛杉矶和墨西哥两地的著名影星，以扮演侦探斯本瑟而出名。中场休息时，莱斯利·加沙表示，他完全被演出所陶醉，深深被感动。这是一个完美的演出，我极力推荐给每一个人，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应该来看这个演出。这些舞蹈真是壮观又令人兴奋，而且多姿多彩，充满活力，使你融入在表演中。他深深地感受到整个节目的内涵和中国传统的美德，他认为这些可以鼓舞世界上所有的人。莱斯利最喜欢的节目是舞蹈《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观看这个节目时他感动落泪。演员索菲亚·拉费观看演出后表示，演出触及他的心灵，他被感动落泪，因为神韵演出的深刻内涵荡涤了人的心灵，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给世界带来了和平的讯息。索菲亚还表示，神韵晚会中的一首歌曲帮他发现了自己在找寻的东西。他说，一些音乐很美，你们是怎么将那么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且有那么多的含义。歌曲找到自己打动了我，那听上去就像是我的路，我正在寻找的。艺术史和哲学教授哥斯达夫和太太朱迪带着两个女儿观赏了三日下午的第六场演出。哥斯达夫教授盛赞神韵说，我从心底推崇神韵的艺术地位，舞蹈演员的动作与天幕的协调搭配出神入化，真是不可置信的登峰造极的旷世巨作。朱迪女士则认为神韵的色彩美妙绝伦，她表示很荣幸能看到神韵演出，为之陶醉。罗伯特·泰勒是著名动漫艺术家，参与过60多部电影的制作，包括对美国社会影响极大的动画影集《辛普森家庭》。罗伯特称赞晚会道， 一个伟大的演出，服装美不胜收，演员出色，节目非常棒。天幕背景非常独特，人物在动态天幕中出现，最后活生生地出现在舞台上，我非常喜欢，我要向每个人推荐来观看这场演出。对于神韵所表达的主题和内涵，他表示，我喜欢演出中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内容，每个人都需要精神上的指引，在当今社会更是需要，因为现在有那么多战争、经济等问题，每个人都需要被起悟。今天是新年的头一天，对每个人来说，不仅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是开启新的未来之时。因此，观看这样一场演出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位来美一年、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大陆前政协委员，观看了4日的压轴场演出后，激动地表示，这个节目非常好，从整个舞蹈设计、布景、编排都非常高。他说，现在国内多是些糟粕了，都是些政治性的宣传，或者干脆就是娱乐场所，都是一些很黄色的、很下流的这些节目，看不到这么好的艺术节目。那么现在有这种节目呢，所以受到各个国家人民群众的欢迎，这是必然的。他认为这台晚会为华人争了光，他因此而感到自豪。从大陆来美4个月的学生杰西卡表示，这台晚会令他感动，是因为它展现了中华的文化。有些地方能引起我的共鸣，在中国都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演出。杰西卡还被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别让我为你遗憾》而感动落泪。还有刚才那个男高音歌唱家唱歌的时候，唱的那个歌词，我那个时候挺感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还有李白的那个很有意境，我很喜欢。来自中国大陆的前中国民族民间舞演员李月是第三次观看神韵晚会。他说，第一个呢，我觉得它的整个的意境就很美，给人带来了一种光明向上的一种力量。他说，神韵的舞蹈非常光明，看了以后你就会觉得非常陶醉，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一种不同的生活，令人精神提升。4个月前来美国看望女儿的王先生和太太，两人都是教师，其中王先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30余年。在观看了神韵演出后，两位教师感慨万千。王先生在接受采访一开始就说了一句，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像这样的音乐舞蹈很少见，坐在这里有一种宁静的和响的感觉。另外一点是民族舞蹈，彝族、藏族舞蹈表现得非常淳朴，没有丝毫的污染的感觉。巴纳比·巴瑞拉是好莱坞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影视新星，目前正参演赛车大片《速度与激情4》。他从朋友那里得到晚会的消息后，马上决定来观看演出。晚会结束后，他激动地说，感谢上帝让我来看了，太值得了。好莱坞这里需要更多的这样的表演，晚会传达了非常积极的信息，这是开始新年的最好的方式。尤金·摩西是埃瑞萨市的前市长，也是神韵新年晚会的赞助媒体之一 San Gabriel Valley Examiner 的发行人。尤金观看了3日下午的神韵表演，他说，演出有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令人感到温暖，服装精美，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歌唱家的声音也仿佛天籁，这台演出大概是最接近天堂的东西了。演员们的表演令人钦佩，这在当今的一些演出中很难找到，是很了不起的。出席嘉宾会的还有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被誉为全球最有潜力的年轻科学家之一的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叶乃棠。叶乃棠认为晚会节目非常非常好，非常美，让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面，传达中国文化的精髓。在神韵开演前，晚会主办单位已经收到来自国会议员、州议员、州议长、市长和市议会的近20份褒奖和贺状，有30多家媒体赞助了演出，至少50家媒体报道了演出的消息，包括电视 KTLA、 KTAN、三汤 TV、广播电台 KPCC、AM1650 以及平面媒体《洛杉矶时报》、《洛杉矶每日新闻》、《帕萨迪纳星报》、《帕萨迪纳周报》、《帕萨迪纳杂志》、《呈现周报》、《韩国时报》等。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2008年12月10日，内蒙古通辽市田福金一家三口被非法判重刑，田福金被枉判3年，妻子刘秀荣被枉判4年，大女儿田芳被重判5年。田福金一家六口人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为了说句公道话，都被非法劳教判刑过，家也被抄数次，全家累计被非法关押时间近30年。
2008年4月15日下午6时左右，云南昆明72岁的大法弟子王连之在家做饭时，被恶警陈坤光、沈明贵、王维处绑架。2天后，家属被告知老人已被捕。10月中旬，儿子去看守所送衣服，被告知老人已于8月7日送到女二监。11月27日，监狱要求儿子在保外就医的担保书上签字，并证为精神分裂症，但不准见母亲，至今已有1个月。
2008年5月，京奥举办之前，住在北京朝阳区管庄州警大院的女大法弟子冯平被恶警绑架。她先被非法关押在北京调遣处，后被恶警蒙住双眼，辗转数次，劫持到湖北武昌湖北省女子劳教所二大队迫害。目前被折磨得经常突发心脏病症，生活无法自理，劳教所恶警还刁难其亲属探视。
2008年4月，海南大法学员周建元被广东吴川市协党人员曹巩法院非法秘密判刑7年，家人得到通知后，凭律师为其上诉被驳回。周建元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阳江市阳东监狱。 在他被非法关押期间，妻子正怀孕，现在孩子已经一岁多了，还从未见过爸爸。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2008年12月10日，甘肃兰州市城关法院人员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宣判，金俊梅、李希国被非法判刑8年，李秀兰、岳丁香被非法判刑7年。12月29日，兰州市城关区协党法院对大法弟子方曙光、崔桂莲、赵玉华、薛其翠进行非法庭审。当天早晨，许多人目睹了几名大法弟子被恶警夹带镣铐，这种酷刑通常是给重刑犯戴的。恶警用粗铁丝把手铐和很重的脚镣串到一起，受刑人走路时只能弓着腰一点一点挪动步子。大法弟子方曙光、崔桂莲当庭陈述信仰无罪，正义律师从法律角度做了无罪辩护。在亲朋好友和正义人士的关注支持下，法庭被迫休庭，以合议为由草草收场，但当天没有释放大法弟子，又劫持回看守所。
福建省宁德市大法弟子阮爱银在福建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绝食反迫害，并不断高喊法轮大法好。一个多月前，被当地国宝从监狱转移至宁德市精神病院及宁德市康复医院的一级病房，除了她丈夫和弟弟，禁止外人接见。阮爱银家人证实，她本人思维清晰，精神状态很好，没有像协党人员声称的精神失常。阮爱银是宁德市金韩乡人，女，48岁左右。自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她因为坚定信仰，告诉世人真相，散发真相资料，而被非法劳教及判刑。
河北省唐山市大法弟子骆志健2008年12月初被非法开庭，之后被非法判刑3年。2008年12月9日，唐山市路北法院非法开庭，法院伪造证词等，从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劫持骆志健去法院过程中，第一看守所的犯人对他拳打脚踢，尤其从唐山市中级恶党法院调来的2名女法警狠命掐骆志健脖子，差点使他背过气，骆志健身上留下伤痕。开庭后，骆志健回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为了抗议他们种种违法行为和维护自己信仰自由的权利，他每天都喊法轮大法好，全所的人都听到了。当骆志健喊时，第一看守所的警察就让犯人把骆志健往厕所里拉，把他推倒在厕所里，有的拽头发，有的使劲踹，头发拽掉不少。第一看守所还给骆志健戴上手铐脚镣达21天之久，并且还送上死人床盯了一天，直到接到判决书那天才把他放下来。骆志健于2008年12月30日把上诉状递交到第一看守所。
本周24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08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觉醒的公安局长3年劝退上千人。大陆某县一位公安局长3年前看了修炼大法的亲戚赠送的《九品共产党》和大法真相资料，认真阅读了大法著作《转法轮》后，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修炼真善忍的正法，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知道了三退保命的重要性，毅然带领家族中的人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这位局长明白真相后，正义感大增，不但在工作中不再帮协党干坏事，而且主动向亲戚朋友、父老乡亲以及上级领导、本局的同事和邻县的同僚讲真相，劝三退。 这几年来，他经常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和节假日，与那位亲戚大法弟子一起，或是跋山涉水，或是开车到亲朋好友家里讲真相。为了讲清真相，多救人，这位局长吃了不少苦。有时出去半夜，汽车在山路上抛锚了，只能在车上过夜。有时出去讲真相，恰遇大水灾，被困在农村几天出不来。有时不辞劳苦，往返几百公里讲真相。有时为了劝退一家人，不厌其烦的三趟四趟上门劝说，直到劝明白，办了三退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位局长和大法弟子的努力下，三年多来，他们已经让3000多人明白了真相，办理了三退。其中，两人合作讲真相，劝退2000多人，局长另外单独劝退10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通过讲真相，讲大法法理，及时平息了一宗即将发生的宗族械斗，避免了一场血腥暴力事件的发生。并使准备械斗的两个争斗宗族中的几百人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并使宗族中部分专门以盗窃、抢劫为生的人明白大法真相后改邪归正。这位局长还是一个在某地级市当市长的亲戚明白了真相，使其全家办理了三退。那位市长在他的感召下，还带着这位局长和大法弟子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中，以及下属有关部门讲真相、劝三退，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保平安。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这位局长深知大法真相资料的重要性，大力协助大法弟子开辟了能多做大法真相资料的渠道，使那一方百姓比较容易得到真相资料，从而得到救度。现在这一方的百姓不但三退的人数多，得法的人数也多。三年来，当地已经有300多人得法，走上了修炼道路。其中大法弟子娘家的村子有70多人，婆家村子有30多人，这位局长和那位市长的家族有100多人，这几个地方还建立了集体练功殿，县城也有近100人走入修炼，资料点也已为他们修炼提供了300多本转法轮，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啊。这位局长经常说，我过去在无知中造了不少业，遭了不少恶报，现在我知道了大法的法理，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我不但不作恶了，我还要为大法做好事得福报，我也要有美好的未来。
改过认错，亲家母癌症不翼而飞。2008年4月17日，我到女儿婆家聚会，中午吃饭时，亲家母的妹妹说，别的我不信，我就信你说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对，只有大法能救得了人。这时亲家母对他妹妹说，你别信那个，我就不让你信那个。没多久，亲家母得了重病，医院诊断是癌症，长得还不是地方，不能开刀，化疗也不行，疼得无法形容。后来我劝他向大法师父认错，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当时就写声明认错，并开始练功，不久他的症状就消失了，啥活都能干了。
诚心敬念大法好，老父耳聋痊愈。河北省唐山东部某县农村，有一位70多岁的妇女忽然患上了耳聋，几乎到了什么也听不见的地步，家人和她说话要趴在她耳朵边使劲喊，孩子们带她到各个医院检查，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先进的仪器，买最好的药，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练法轮功的亲戚了解情况后，给了他护身符，让他念法轮大法好，并告诉他一定要诚心的念。老人照做了，天天都念，仅仅几天的功夫，奇迹就出现了。老人在一次揉过鼻子之后，耳朵轰的一响，然后就什么又都听得见了。老人看见亲戚时，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不住地说，真管事儿，真的是念那句话念好的。新年到来之际，老人的亲戚替老人向大法师父表达无比的尊敬和感激， 也愿更多人明白真相，那将是生命自己的福分。
辽宁易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郑敏遭报死于心肌梗塞。辽宁易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郑敏，男，53岁，自中共协党于99年720迫害法轮功以来，他身为办公室主任，积极充当协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工具，经常找法轮功学员所谓的谈话，实际上是恐吓与骚扰，并强迫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此举给他自己的生命种下了恶果。他本来身体挺健康，平时谁也没听说他有什么病，可是就在2008年夏季的一天上午8点来钟，他妻子去参加同事的葬礼，他留在家中。等他妻子回到家中，发现郑敏已经死了，打电话找医生确诊死因是死于突发心肌梗塞。
长春乐山镇协党书记周维珍遭报身亡。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协党委书记周维珍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2008年11月11日得肺癌死亡。周维珍，女，52岁，从2001年开始接替主抓迫害法轮功的位置，多次带人到大法弟子家进行骚扰，命人涂抹大法真相标语，每次带人到大法弟子家都给大法弟子和家人造成极大的伤害。有很多大法弟子向他讲真相，他不听，并且嘲笑大法弟子都被迷住了。在2005年阴历9月，一位大法弟子的丈夫传播九瓶共产党光盘，被周维珍非法劳教1年。当时其弟向周维珍求情，说看在我们一个屯住着，别把我哥送进去，他又没做什么坏事。周维珍坚决不放人。就在这个大法弟子的丈夫被非法劳教1年未满的时候，周维珍就得了肺癌。经过2年多的痛苦折磨，在2008年阴历11月11日死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1月4日，逾千名法轮大法学员齐聚墨尔本 Camberwell 市政厅，举行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十几位东西方学员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修炼心性，提高自己，以及在反迫害的9年中如何坚定信仰，面对各种磨难和压力，如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此前法轮功学员于1月3日在市中心的繁华商业街举行了大游行，绵延数公里的壮观的游行队伍令人瞩目。
1月4日傍晚，由60多位新加坡法轮功学员组建的新加坡天国乐团在风景秀丽的东海岸公园首次公开演出。整齐的队形、清新悦目的白裤蓝衣、纯善纯美的精神风貌，吸引了许多当地民众与外国游客驻足观看。
1月5日至13日，在全球40几个城市巡回展出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将于台湾桃园县政府隆重展出。4日下午，主办单位法轮大法学会特地在桃园市区举办游行采街活动，宣传美展。
1月1日，第23届伦敦新年大游行于著名的国会广场举行，来自全球20个国家、92个团体、近万名表演者，与现场40多万观众共同欢庆新年。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莲花彩车旌旗方阵是唯一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队伍，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这是法轮功团体连续第6年参加伦敦新年大游行。
第108届美国费城新年化妆游行1月1日在百老汇大道举行。法轮功学员今年是第6年应邀参加游行表演，其独特的表演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今年的主题是新年快乐。
12月31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东京六本木附近的中共使馆前打出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横幅。每当新年前夕，日本法轮功修炼者到中使馆前抗议已成定例，今年是第9年， 从幼儿园孩子到年过七旬的老人，法轮功学员们在寒风中静立，大家每隔半小时集体发正念，铲除邪恶。
马来西亚天国乐团12月31日到首都吉隆坡黄金三角区的心脏地带五级免灯区，首次与民众一起倒数迎新，震撼了整个黄金三角区。天国乐团及时为现场观众连续演奏了法轮大法号、法鼓法号镇十方、法正乾坤、颂宝、欢乐颂等乐曲，不但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悠扬嘹亮的乐音也震撼整个现场。
12月28日，印尼巴厘岛巴东县的法轮大法学员举行与法轮大法同行活动，巴东县政府秘书长塞巴瓦先生亲自到场致辞开幕式。他说，法轮大法所举办的这样的正面活动应该向其他的地区推广。秘书长也认为，法轮大法的正面场将为该地区带来正面的影响。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是修炼人最大的靠山。我是99年得法的弟子，刚在外边学会因720恶党不准练，我很不理解。辅导员亲自找我去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我是第一次参加，非常高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当时的心情真是无法表达。师父当天给我净化身体，我反应很强烈，九讲看下来真是全身一身轻，用语言无法表达。从那时起给我信师信法打下坚实的基础，9年了，一直这样信师信法走过来的，脑子里老有一个念头， 不管遇到什么磨难，师父就能保护我。不管是送真相资料，还是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都做得很顺，没有一点怕心。在公交车上可以给每个人发资料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受迫害的，法轮大法是正法，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会终生受益的。真的，他们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而且很礼貌地和我道谢。我知道他们本性的一面已经明白真相，我也为他们高兴。回头想走的时候，才看到有那么多人在看着我，我一笑走了，瞬间感觉到是师父在帮我。其实也就是这样，我们无论做什么，基点都是站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角度去做，就不会出现问题。怕心是修炼人最大的障碍，在奥运期间，我们地区迫害的也很严重，有很多同修被抓，造成很大影响。一些同修都不出来了，把所有的书都放起来了，只是留下 MP3 用来学法，讲真相的事都不做了。其实这就是怕心所致，对师对法信的程度不够。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徒，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我们做的事是最正的，谁能动得了我们呢？谁敢动我们呢？我们背后有师父和大法为我们撑腰，我们还怕什么呢？往往都是自己的怕心太重，心性不到位，信师信法程度不够，反而招来邪恶迫害。旧势力就要钻我们怕心的空子。师父在经文《道法》中讲，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我举个例子，奥运期间我根本就没有怕心，该做什么还做什么，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根本没停。身边的同修和我说，你赶紧把你家的东西都放起来，我家是小型资料点，不要以为你正念足就什么都不怕了。昨天又抓了好几名同修，同修是好意，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劲儿，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有师父有大法，我怕什么？心根本就没有动。没过两天，我身边和我常来常往的两名同修被抓了，这下我的心有点动了，连夜把我所有的东西包括大法书全都放起来了，家里只留了一本转法轮，这应该放心了吧。但是心里老是放不下，觉得不对劲儿。第二天学法干扰就来了，打瞌睡，发正念思想也不集中了，杂念很多。我有个好习惯，在学法的时候是从来不打瞌睡的，为什么成这样了？这分明是正念没有了，邪恶在钻我的空子，行为已经存在问题了。不该把大法书和我所有的东西放起来，大法书和我所用的东西都能起到保护我的作用，不会给我带来任何麻烦，因为我做的是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是符合法的，有师父为我撑腰，谁敢迫害？旧势力没有迫害的理由。其实念一正就已经过关了，怕心没有了。悟道发力以后，马上把我所有东西全部拿回来，而且心情非常轻松，真是一点怕心没有。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我家的小型资料点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直到现在我们这里的资料点还有的处于瘫痪状态，完全用人的一面看问题。其实人能对神做什么呢？都是我们修炼心性不到位，邪恶钻我们怕心和各种执着心的空子，操控不明真相的常人来迫害我们。到最后了，旧势力他真的不服气，要对我们每个学员进行干扰考验，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学法，修炼好自己，放下一切人心，正念正行，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给邪恶空子可钻。遇到磨难时，一定把自己当成练功人，赶紧向内找，向内修，信师信法才能过关。我们只有好好修炼，做好三件事，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
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曾经被邪党迫害过的同修交流的文章，消除思想中的迫害阴影。近日和曾经几次被邪党迫害的同修交谈，发现同修心中被迫害的阴影很重，在遇到事情时首先联想的就是邪恶要迫害他。还有的同修从魔窟出来后怕心很重，不敢接触同修，不敢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就此问题想和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交流。从师父讲法中我们知道，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阶段，旧势力基本上被彻底销毁了，乱法烂鬼及其他邪恶因素也所剩无几了。今天的时间是留给大法弟子救众生的，不是给邪恶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如果大法弟子今天不做救众生的事了，那邪党一天都不会存在，马上就解体掉。三界是为大法救众生而开创的，绝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作为大法弟子，要时刻保持正念，当那些不正的观念和想法出现时，我们首先要识破它，认清它不是自己，不能顺着它去联想，要立刻发出正念，这不是我想的，是邪念，灭掉它，邪恶就会灭掉。如果顺着邪念去联想，并由此产生怕心，在行为上用人的办法防护躲避，那邪恶就有了迫害你的借口。因为怕就是执着心，你产生怕的时候，你就在邪恶的控制之下了，他就能迫害得了你。那么修炼人心里老有迫害的阴影，遇事首先想到迫害，那就是在求迫害，邪恶就有迫害的借口，那可能说不定就真的会发生迫害。因为你怕邪恶迫害的时候，就在这一个问题上，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的位置上去了。邪恶迫害一个常人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所以修炼人怕被迫害的心不去，实际上就是在求迫害。如果大法弟子三件事都做得堂堂正正，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就会保护，邪恶就迫害不了，就是最安全的。在此建议同修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多看明慧网交流文章。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只有多学法背法，才能清除头脑中的邪念，才能坚定正念，才能走好最后这段正法修炼之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正念正行与注意安全。我们临近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年同修甲，是该小组的协调人，多年来一直比较精进，正念足，怕心少，做真相几次遇到恶人都有惊无险，但由此也产生了欢喜心和正视自我之心。有师父保护我不怕，忽视了安全，讲真相缺乏理性与智慧。最近在一次讲真相中，被恶警绑架，并被抄走了家里的大法资料，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个小组还有一位老年同修乙，也存在不注意安全的问题，但是他修炼状态非常好，思想也比较单纯，心无杂念，几乎是忘我的状态，劝三退非常突出，每天都能劝退几十人。在他的带动下，学法小组的几名老年同修讲真相劝三退也出现了可喜的局面。甲同修出事后，我们提醒乙同修注意安全，他感到很惊讶，我一直这样做也没事呀。他在电话里讲真相劝三退，真名实姓地说也没事儿。据开天目的小弟子所见，是师父在挡着保护着弟子。尽管乙同修忽视了安全，但他人心少，正念足，甚至感受不到危险的因素，师父就可以保护弟子，邪恶是不敢迫害的。而同修甲因为心态不纯净，出现了人心执着，思想有漏，带有正视自我之心，给邪恶留下可乘之机，提供了迫害的借口。可见修去人心， 保持正念正行是安全做好三件事的根本。这样说，有正念就可以忽视安全吗？不是，正念是神的状态，邪恶不能迫害，也不敢迫害，是神的状态，就会有奇迹出现，神通就会起作用。遇到邪恶迫害，正念走脱，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然而也不能忘记，我们还是修炼中人，每个人或多或少会有人心存在，不能保证在修炼的路上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是神的状态，如果那样就没有修的份儿了。所以针对邪恶迫害，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是很有必要的。目前为什么化整为零，建立家庭资料点，这就是针对邪恶迫害采取的安全措施。由此可见，同修乙的状态虽然可嘉，但也绝不可掉以轻心，忽视安全。诚然，安全意识也好，防范措施也好，这都是人这一层的力，是采用人的办法。但只要迫害仍在继续，只要大法弟子还有人心在，就不能忽视安全。试想，如果同修甲平时注意安全，事先有防范措施，邪恶抄家时就不会给邪恶留下借口，损失就会降到最小。特别是协调人，资料点都是掌握大法资源的，更应注意这一点。以往的迫害案例中，惨痛的教训太多了。综上所述，正念正行是根本，注意安全不可少，至少目前形势下不可偏废，不可走极端，这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基本素质。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